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6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经济惨淡，失业严重，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发表一封信，释放不祥信号。
外商台商撤离，导致深圳失业遍地，传出2022年度今年新年前后有500万人离开深圳。抖音上有影片曝光，不单止在商场关门，龙华还有人卧晕在地上。5月4号，台湾 TVBS 记者到广东深圳探查，在龙华人力中介市场发现有人躺平等待工作，甚至就在洗手间洗头洗面，代表已经多日没收入。有找工作的人告诉记者，20元人民币一个钟头的工作现在很少，富士康亦只有18-19元。一名湛江来的青年很绝望，用了半个月时间还是找不到正常工作，深圳这边留不到下去了，留在这里都没用。他告诉记者，有个朋友找到一份工厂工，但工厂没事做的时候就会叫你停工，或者直接将你解雇。TVBS 记者更加发现，深圳人力市场出现警察拿着 U 型叉和盾牌巡逻，估计因为失业者聚集，最有可能发生社会问题。中介公司落班后，无业游民就争位置在门口梯级上，不是坐在这里就是睡在这里过夜。中共官方公布3月整体失业率 5.3%， 其中16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攀升到 19.6%， 创史上第二高，几乎每5个都市青年就有一人失业。完成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处境同样艰难。美国之音4号报道说，去年从山东大学毕业的小华到现在也没有正式的工作，他说他的同学有一半都没有工作，即使有工作的人入到企业之后，只是做2-3个月就被公司以没有通过考核为由解雇，所以很多人变成只好继续考研，一年没考上就考第二年、第三年，备考时间变得很长。小华现在在国有企业实习，但其实没有工资，只有一些交通和保险津贴，大概每个月1000多元。他认为这种实习计划只是政府为了美化青年失业的问题，不够年轻人生活，实在没办法先去做。台湾世新大学助理教授吴巨文认为，如果官方不能够提出持续应对方案，年轻人大量失业将会导致中国出现相对的社会不稳定，甚至带来政治的不稳定。美国之音认为，中国年轻人现在用躺平甚至集体自决来应对压力，每当这种自我伤害甚至是自我摧毁式的控诉行为出现的时候，他预示的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一种排山倒海式的愤怒表达，例如白纸运动。这个就不难理解广东省提出动员30万青年下乡。五四前夕，新华社刊登习近平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回信。习近平写道，得知大家深入田间地头和村屯农家，好欣慰。农大学生代表在信中说，青年人就要自找苦吃。习近平称赞说，新时代中国青年就应该有这股精神。海外视频人陈破空对大纪元分析指，五四前夕回信是一个信号。习近平强调，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其实就是上山下乡的代名词。青年人就要自找苦吃，这句话露了马脚。这封信强烈暗示全国上山下乡要开始了，要将青少年打发到农村。5月5号，《苹果日报》创办人、民主活动家黎智英之子黎崇恩抨击 TikTok 软件进行言论审查。他告诉 Fox 新闻，这家社交媒体平台删除了关于一部讨论他爸爸生平的纪录片《香港时刻》的宣传账户。这个消息受到《华尔街日报》曝光关注之后， TikTok 声称这个是一场意外。黎崇恩评论说，此举可以提出他们真的想要讨论我爸爸的声音关闭，他们声称这个是一次意外，但是在那里确实有些动作。博士指出，在删除黎智英纪录片相关的账户之后， TikTok 的高管坚持表示他们不会进行言论审查， 北京政府亦冇发挥过作用，但系佢哋无法解释点解呢一个纪录片内容嘅账户突然消失，喺媒体进行报道之后又好快恢复啦。呢个并唔符合逻辑。75岁嘅黎智英去年受到香港国安法指控，被判处入狱69个月。好多人认为佢系因为从事亲民主活动成为中共嘅目标。现居台湾嘅黎崇恩评论话：目前在香港发生的事看起来真是似他们要与自由的民主理念开战。到目前为止，黎崇恩还未见过被监禁2年多的爸爸。黎崇恩表示，爸爸黎智英知道自己可能被捕，但是仍然决定留在香港。他在为自己为之奋斗的一切挺身而出，自己非常希望有一日可以再次见到爸爸，但是这个绝对不是通过现行香港法律可以做得到的。他在香港没什么可能会获得公正的审判。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二年，美国担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使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更加紧密，但有评论认为中共和俄罗斯两个独裁国家只有权力和利益的牵绊。
5月4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艾夫尼尔何恩斯和国防情报局局长斯科特贝里尔中将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关于全球威胁的听证会上作证。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战场现实。何恩斯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说：我们的评估认为，普京可能已经缩小了他的近期野心，变成巩固对乌克兰东部和南部被占领土的控制，并确保乌克兰永远不会成为北约盟友。何恩斯说，俄罗斯军队在4月份获得的领土比前3个月中的任何一个月都少，因为他们似乎在前线已经从进攻行动过渡到防御行动。国防情报局局长斯科特贝里尔中将就表示，俄罗斯的地面部队依靠后备役人员和后备设备，但是贝里尔警告说，俄罗斯地面部队的退化不应该被视为整体疲软的表象。何恩斯和贝里尔都告诉议员，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使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更加紧密。中共和俄罗斯外交部长4日在印度举行闭门会谈。对此，台湾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对希望之声表示，中俄外长的见面其实透露出中俄还是有话可以讲的，就是软中有硬，硬中有软，目的是要套紧俄罗斯变成中共的小弟，同时亦希望俄罗斯能够了解中共是唯一可靠的盟友。桑普说，实际上中共和俄罗斯两个独裁国家都只有权力和利益的牵绊，没有价值和道德的问题，所以他们利益与共就在一起，利益分开就分开，同时显出给其他国家看，我中共和俄罗斯有交易，无论是在贸易上、军火上、粮食上的交易，而你们看看要不要制裁我。如果说来制裁我的话，那就等于你将我和俄罗斯绑在一起，你们不制裁我的话，就等于放我做快乐第三日。我觉得中共的角色是有这样的意思，亦是争取其他国家和中共来对话，来斡旋。所以这几个不同的套路都是中共欺骗性的部分，所以国际的绥政主义。我希望这个退潮时间快点到，令中共能够知难而退。
5月4日，旧金山湾区桥街在华埠发布共同宣言，谴责中共在其他国家行使警察权力，并坚决反对中共设置海外警桥服务站等非法恐怖组织。多位侨务委员和反共人士出席了活动。
据中央社报道，共同宣言指出，中共在50个国家、100多个城市成立警桥服务站，严重侵扰各国主权与法治。旧金山侨团表达谴责，对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等执法机关依充当特工、妨碍司法等罪名拘捕并起诉2名纽约华埠桥梁表示支持。宣言中提到，台湾与美国人民共享民主自由普世价值，持续深化友好互信，呼吁仍然支持中共的各类中国侨团停止用美国赋予的民主自由来戕害中国未来的民主自由。旅居旧金山湾区10多年的六四天安门学运领袖封崇德表示，中共长臂管辖 试图用警察、制度和文化三种暴力控制其他国家。美国执法人员杀鸡儆猴，不过马骝仲有一堆。封崇德亦指出，旧金山是反共堡垒，但是从华埠挂住的国旗就可以提出撑共和反共势力拉锯。他认为旧金山被中共渗透的程度恐怕仅次于纽约和华府。去年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报告披露，中共在纽约等地设海外警桥服务站监控中国侨民。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展开调查后，执法人员在今年四月逮捕了卢建旺和陈金平，两人都涉嫌运作中共海外秘密警察站。他们的被捕亦为中共海外特务敲响了警钟。
5月4号上午，有安徽蚌埠的网友发现，在该市区东部龙湖上空出现了海市蜃楼奇观。
根据龙媒报道，家住在蚌埠龙子湖岸边一小区的张女士表示，当日上午9:30，由于雨太大，是一家私企担任负责人的她就决定迟些回公司。但是就当她站在睡房向东南方向望的时候，突然发现了眼前天空中的这处景象。张女士随即拿出手机拍摄，从她发现海市蜃楼到最后阳光升起，景象消失，前后约有7分钟时间。张女士表示，真是没想到在自己家都可以看到这么清晰的海市蜃楼。除了安徽网友拍到海市蜃楼的奇景外，5月2号山东青岛游客在庐山景区游玩时亦拍到海市蜃楼。根据这位网友分享在中国网络的影片可见，云中漂浮着轮廓清晰的建筑群，被金光笼罩住，周围云雾萦绕，非常壮观。有网友认为可能是人间仙境，但亦有网友猜测话，有冇可能海市蜃楼其实是另外一个空间真实的体验，可能因为波动扭曲而反映到人的空间，当波动扭曲过之后就又消失了。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